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崔浩之死，北魏太武帝拓跋圖时代，北魏差不多已经完全统一北方，和淮河、长江以南的宋朝南北对峙。鲜卑拓跋氏本来是大漠南部阴山一带的游牧民族，经济文化都比较中原落后，保持浓厚的部落色彩。部落首领都是贵族，对本部落的百姓有生杀大权。国家有大事发生，这些部落首领有权参与决策讨论，皇帝亦都要尊重这些部落首领的意见。除了鲜卑本身的贵族之外，由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开始，已经起用不少中原豪族大姓之中的代表人物，作为北魏的公卿大臣，制定朝仪和法制，治理中原的华人，令到北魏的政治上轨道。到了道武帝的仔明元帝拓跋志和明元帝的仔太武帝拓跋圖在位的时候，更加大量起用华人。崔浩就是当时华人公卿大臣的首领，他主持一切政令。崔浩举荐冀、定、襄、幽、兵五州的名士几十人，都拜为公卿郡守，甚至皇室子弟亦都由这些中原华人名士教导。慢慢北魏的华人位居显要，执掌北魏实际政务。当时鲜卑贵族虽然仍然掌握兵权，但是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削弱。北魏君主虽然顾全鲜卑贵族的利益，但是又不能够不借重中原华人治理国家，同埋对华人公卿大臣表示优礼。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鲜卑贵族和华人公卿之间矛盾日渐加深。华人公卿大臣的领袖崔浩更加成为鲜卑贵族将领心目中的打击对象。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即是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北魏准备派兵消灭北方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河西走廊上的北凉国。这一日，太武帝拓跋圖和贵族、公卿等等商议进兵策略。
列位皇后，列位公卿，我大魏已经平定中原州郡，只有河西王追渠木坚仍然割据武威，表面上虽然向我大魏称臣，但是木坚暗中勾结远远黑汗，威胁西域诸国，阻止西域使者商旅到我大魏朝贡。各位，朕是否应该出兵征讨？
启禀陛下，微臣崔浩认为木坚叛逆之心早已暴露，而且勾结远远牵制西域，如果不加讨伐，恐怕对国家大为不利。
没错，
陛下，微臣系根认为追渠木坚只不过是西垂小国国王，而且世代与我大魏通婚，他虽然和远远交往，但是并未反叛。况且陛下去年亲征远远，失利退兵，乐平王亦不幸被擒。陛下，如今我大魏士马疲乏，不宜兴师动众啊。
陛下，宏龙王讲得好啱，我国身近征伐远远，无功而退，不宜再兴兵。况且微臣古不听闻凉州土地贫瘠，遍地枯石，绝无水草，追渠木坚的首都孤庄城外，全靠夏季融雪灌溉，如果听闻我大军压境，一定会死守孤庄城。假如木坚阻塞渠道， 城外百里之内水源断绝，到时我大军人马饥渴，点可以围攻呢？
陛下，宏龙王奚根同埋尚书古拔忧虑过甚啫。
点解呢？
启禀陛下，我大魏去年虽然征讨远远失利，但系据主管军中马匹嘅官吏点算，官军战马300,000匹，只有8,000匹左右阵亡。平时因老病受伤而死嘅战马，每年亦有10,000匹以上，可见去年征伐远远，损耗不大。至于士卒伤亡，亦并不严重，咁对大魏实力并无损害。
有道理。
河西王穆坚传闻我国大败，以为我国衰耗不能复振，他一定防范稍为松懈。如果我军突袭，河西震动，可以将穆坚一举成擒。
有道理。
陛下，沙漠险咗噃。
陛下，凉州遍地沙漠，只不过是一般人传闻啫。微臣翻阅史书，查得汉武帝时在河西设立武威、张翼、酒泉和敦煌等郡，而且中原使者和商旅往返西域都必须经过河西。试问如果遍地沙漠缺乏水草，那汉人怎会设立郡县？汉书地理志记载，凉州畜生为天下之最。试问如果不是水草丰盛，又怎可以养育生畜呢？
崔先生亲自去过凉州吗？
崔浩未曾去过。
陛下，崔浩未曾去过凉州，就只凭汉人的古书记载，肯定凉州水草丰盛。
陛下，列位皇后将军，古书里面虽然不是每句说话都确切无误，但是读书的人可以凭书中记载辨别真伪，分明是非的。古人写书都是根据所见所闻，如果凭空捏造，又怎可以流传到今日呢？何况人生短暂，边个人可以亲自见尽天下的事物呢？
是凉州地方千里，怎可能全部都是沙漠？崔先生讲得啱，朕决定择日征讨西河王穆坚。
遵旨。
大家干杯！朕兴兵讨伐西河王追渠穆坚，一举攻陷固庄城，俘虏穆坚，大功告成，全靠各位将士用命。
陛下干杯！
仲有，徐先生智略非凡，确是朝廷谋主。朕今日成功，能够一统中原，全靠崔先生奇谋卓识， 大家敬崔先生一杯。
崔先生干杯。
微臣喜感喜感。
崔先生
在
今日凉州平定，中原一统，朕要安定凉州，先生有咩妙策呢？
启禀陛下，凉州向来是中原士大夫逃避战祸所在，孤庄城内及各地郡县有不少名士隐居，例如敦煌人、磡人、河内人常爽、河西右相宋尧，仲有刘炳、索闯等人，都是当世名士，请陛下重用。
好，好，咁就劳烦崔先生安排
啊。谢陛下。
嗯，各位皇后、将军，治国平天下最紧要有学识。你哋平时练习骑射，朕非常嘉许，但系都好应该向崔先生同埋有学识嘅士大夫多啲请教，否则不知礼教，不明经史，点可以替朕治理天下？
臣等遵旨。
身体好啲啊嘛，
我老啦，好弼，老人梗系多病噶啦，系咧，近年皇上经常巡视阴山，朝廷政务由皇太子处理，而都王穆秀同你都有份辅政，究竟点啊？
唉，冇谓提啦，冇谓提啦。皇太子只是信任崔浩和一班中原士大夫，完全不将穆秀和我放在眼内。穆秀他无论如何都是穆崇的仔，是开国元勋、我们鲜卑国人辅助先帝复兴大魏，平定中原，当然是真正的国家栋梁。怎知皇上和太子大功告成，竟然重用华人奴仆，冷落我哋鲜卑国人。
皇上同太子的确唔啱。当日我系根在朝，仲可以向皇上进言，如今老啦，如果我有咩不测，咁。
鲜卑人已经无立足之地了，太子又说要改定律令，严惩违法官吏，略阳王揭儿、高梁王柯拿都有罪赐死，又禁止皇宫贵人畜养巫师和僧人，又说要鼓励农桑，禁止贵人占据农田放牧，还强迫鲜卑子弟入太学读书，总之冇一日安宁啦。呢啲全部都是崔浩他们的主意啦。
咁有机会我会向皇上提下啦。
陛下，微臣系根， 已经80岁，恐怕冇几多时日替陛下同太子殿下效力啦。
宏龙王为国辛劳数十年，朕与及太子点会忘记？
多谢陛下。陛下，鲜卑国人是国家栋梁，我哋大魏朝廷应该以国人为主，中原华人只不过是国人奴仆。近年陛下和太子重用华人，鲜卑国人有好多怨怼，请陛下注意。
朕都明白，国家重用华人，因为中原郡县华人户口众多，必须有人治理，而且国家赋税多数出自华人，朕冇办法唔重视鼓励农桑噶噃。
陛下，华人屈于我大魏兵力，然后表示降服，他们未必与国人同心的。如果华人权力太大，他们联合一致，国家怎可以收拾呢？
朕考虑一下。
启禀陛下，司徒崔浩自此陛下和太子的宠信，狂妄自大，专制朝政，随意提拔亲戚门生，充斥朝廷，欺罔国家。
崔浩竟然咁大胆。
陛下，崔浩他性情狡诈，以撰写国史为名，肆意诽谤先帝及鲜卑国人，又自己注解《论语》、诗书，自称马融、郑源，俱有所不如，规定天下学生必须采用。
崔浩的确狂妄。
陛下，华人士大夫以崔浩为首，互相勾结，博扬国家丑事，可能有不轨企图，对我大魏不利。微臣代表鲜卑国人请求拘拿崔浩及崔氏亲党，严加审问，以平息国人怨愤。
所奏照准。
谢陛下。崔浩，你受国家深恩，官拜司徒，居然狂妄自大，撰写国史，内容博扬国家丑事，诽谤先帝，侮辱鲜卑国人，你究竟居心何在？
我崔浩据事实直书，何罪之有？
哼，狡猾，狡猾！你胆敢勾结中原士族，宰制朝廷，究竟有乜嘢企图？
我崔浩效力朝廷数十年，一向勤劳皇事，引用士人，系国家体制，非下官弄权。
笑话！你嘅妻舅柳光世，身为河北太守，近年招纳亡命之徒，而且同赌儿潜魏刘义隆境内有交往，朝廷已经搜到不少的文书，柳光世已经逃往江族，你仲有乜说话好讲？
柳光世同刘二龙嘅人有往来，与我崔浩何干啊？我崔浩出自清河崔氏，自从东汉以来，已经系中原望族。刘二龙汉仓小姓，又系江左潜艺，我崔浩为咩少同佢哋有交往啊？
你口硬，华人只不过系我鲜卑国人嘅臣仆，你点解胆敢自命中原门第？我大魏拓跋氏出自漠北，你当然唔会放在眼内啦，分明鄙视国家，图谋不轨。
哼，随便你讲。古拔，你无非想借故诛杀中原华人啫。
崔浩，如果你不是怀有不利国家之心，为什么当日刘裕入侵洛阳，你阻止杜武皇帝从后袭击刘裕呢？为什么刘裕毙命的时候，明元皇帝想乘机征伐江左，你极力反对呢？为什么神嘉二年刘义隆有意入侵，你反而劝皇上以北伐远远为先，无需对江左用兵，点解？哼，你唔出声就得啦咩？
哼，无谓多讲，要杀随便。
好，人嚟，
捉，
将崔浩收押。本官禀明皇上，崔浩有不利国家企图，应该全族处死。崔浩的恩亲之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同埋崔浩的门生，崔浩所提拔的官吏，亦应该收押，等候发落。开庭。
北魏的鲜卑贵族不满中原汉人在政治方面的实力增加，逐渐控制政权，以崔浩撰写国史有暴露鲜卑丑事为借口拘捕崔浩，又牵引其他谋反罪名，结果将崔浩处死。当时不少名门望族都牵涉在内，被杀者数以百计，从此中原汉人大受打击。当时是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即是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其实北魏鲜卑贵族杀害以崔浩为首的汉人士大夫，当然是得到北魏太武帝和太子拓跋晃的默许，但是北魏政权又不得不继续任用汉人治理中原郡县，而汉人的法令、礼制和各种政治经验仍然有利于巩固北魏政权和安定中原社会，所以太武帝仍然保留李孝伯、高允等等汉人公卿，而且汉人在北魏政权里面的势力并未因为崔浩事件而消退，反而继续增长，几十年之后终于产生孝文帝的华化运动。崔浩事件历史上又称为崔浩国史之辱，对北魏鲜卑人来讲是一件并不光彩的事件，所以北魏官方事后极力隐瞒事实真相，所流传的记载都是经过裁剪修改，而且极力避免提及鲜卑人不满崔浩控制政权，而特别强调崔浩所撰写的国史有暴露鲜卑丑事这一点。至于那些丑事是什么，亦都无从稽考了。南朝方面的技术呢，就着重宣传崔浩结合中原氏族有谋夺鲜卑人政权的企图。不过无论如何，崔浩之死是北魏胡人政权蜕变的过程之中一件重要事件。近世不少史学家已经指出，这件事是胡汉政治势力冲突所酿成的。
中华五千年之崔浩之死，是由温泉、李学斌、陈炳球、莫家驹、林有荣、蔡雅阁、简伟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